今天讲到之后，我们要分小组讨论两个不同的人的情况，那么一起商量今天的经文要怎么应用到什么身上。有两个人，第一叫做他姓张，张律师。张律师是2002年到2003年在伦敦参加了，其实跟孙杰同样的这个 British Council 的项目。感谢主，每年他带领一批律师从中国各地来到伦敦受一些培训，然后在这里当地的事务所有工作的经验。然后这个人，张律师，他是在伦敦第一次接触基督教这个信仰，当时他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的一个同事，就是事务所的那个同事信主，然后他对他的生活很有感受，觉得这个人真是跟其他英国人很不一样，所以慢慢感兴趣，然后同意这个同事带领他参加教会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 guest event 布道会之后，他就同意开始参加一个慕道查经班，然后慢慢的了解一下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回国之前，他基本上掌握了福音的真理。再说呢，他以前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被弄清楚了。比如说耶稣怎么能复活，或者是进化论怎么是不是有矛盾呢，这些问题他作为一个律师一定要弄清楚，然后他所提的问题一些基督徒包括我一些律师很清楚的回答，他基本上被说服了。但是呢，回国之前还没有信主，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他还需要一定的证据。那么今年四月份，2008年的四月份，我在上海又见到他，我再见到他。他怎么样呢？他很高兴，他现在在上海的一个事务所很成功的。然后呢，虽然很想念英国那一年的日子，到现在在上海有很多朋友们，然后工作好，什么都还不错。其实这个人还在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其实不是一个教会的活动，就是一些海归桥梁的聚会。那么那次见到他，我特别高兴，说啊，你还在参加，是不是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他说啊，他还没有，还没有，我还在探讨。其实我特别吃惊，2003年的时候他已经很接近，到了2008年他还没有接受，还没有悔改，还没有归向神，为什么呢？不知道。但是他跟我说，他还在找，他希望可能结婚之后再说吧。这是张律师。还有一个人，小王，小王不太一样，小王已经信主。其实他也是在英国待过一年的人，不过那个人来英国之前已经信主了。其实这个人是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出来的河南人。那么这个人他在英国有一定的成长，从灵命的角度来看。回国之后呢，他在北京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那么今年的四月份看到他，我很高兴地跟他分享，然后提一些为主的事情，他好像很尴尬，不太愿意跟我谈基督教的事情。那我说啊，你是不是开始参加我们所推荐的那个教会？因为正好在他家里的旁边有很好的教会。他说啊，我不去，我去一个扇子教会。我说啊，那为什么？他说，反正到那个你推荐的教会需要很多时间，因为他们好像关系都特别亲密，然后不能比如说一个小时聚会完了就走了，他们都留下吃饭，好像整天基本上都在教会里。我这个人太忙， 他去三个教会，不是因为是官方的政府支持的，然后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家庭教会太辛苦了，就是去那个三次教会人特别多，几乎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一个多小时之后回家就可以了。毕竟他那个人有一个男朋友，男朋友不信主，男朋友不是很赞成他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并且这个人小王他很忙，他有各种各样的责任，并且他还在开始 learning to drive， 这个人很忙。张律师，小王，今天的经文，刚才 Melody 所念的经文，到底要怎么应用在他们身上？今天我们要结束马太11-12这一部分。最近几周，我们多次的考虑到天国君王的特点，天国君王的特点。上周我们看到他伟大的权柄，他是比所罗门更大的，你记得吗？将来耶稣基督一定要实行公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耶稣基督他是充满温柔的，对不对？他一点不符合犹太人他们所想象的，他们以为九月所应许的君王他是要立刻消灭周围所有的国家。那怪不得11-12包括好多对耶稣十分消极的反应。如果耶稣真的是那位所应许的君王，众人对他的回应怎么那么不相同？为什么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怎么那么有限呢？其实13章所记载的这些比喻，包括撒种的比喻，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天国那么有限，为什么耶稣做君王还是有那么多人不接受呢？怎么理解，怎么解释呢？13章这些比喻就针对这个问题。那么像敦仲已经提到，我们从下个星期要开始新的一个系列讲道，就是开始看以赛亚书。那么13章我们等到明年的4月份才看13章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先把12章结束，在11-12的结尾，我们要看到拒绝耶稣的危险，然后天国子民的特点。第一，拒绝耶稣的危险，43-45。最近几周我们集中在法利赛人的非常厉害的反对，是不是？你记得吗？他们商议怎样对付耶稣，怎样把耶稣杀掉。不过我们自己说不定不会这样那么极端的回应，恐怕我们更会犹豫不决或者无动于衷。也许我们还是持中间派或者三心二意。反正不管怎样，这四个不同的表现都是一种拒绝耶稣的立场，拒绝耶稣。那么待会儿我们要仔细考虑这四个表现，但首先要不我们先看看耶稣讲的故事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先把它弄清楚。第43节，有一个武灵离开了一个人，是不是？他找不到栖身的地方，因此他回到原来那个人，但这次比以前危险得很，因为那个武灵带了7个比他更恶的灵跟他一起去。耶稣这个教训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认为耶稣指的是所有的犹太人，就是针对团体的人民。毕竟你看第45节后半部分，他说什么？他说这邪恶的世代也会这样，就是做神的百姓当时的以色列人 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得到了一定的福分，他们在神的国，他们有圣经，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福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接受耶稣伟大的权柄，所以他们面对的后果更严重，比以前更危险。那要不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一个现代团体的例子。我曾经听说过，有人这样的使用耶稣这里讲的这故事，来针对英国社会最近的变化。他说，虽然过去并不是说所有的英国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英国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圣经世界观的影响，其实这是不是不可否认的，要么是人们对律法的尊敬，要么是领导人私生活讲道德的责任，要么是传统家庭结构的样子，基督教的影响真是根深蒂固。那么到了60、70年代，大家英国人就是慢慢的开始犹豫不决，甚至做中间派，就是感到没法对人的行为说三道四。不过这样的无动于衷简直太无知了，就是当撒旦看到这个空虚，他就不择手段的用更大的力量来进入到英国的社会，因此目前的英国真是跟以前没法比，现在的情况真是乱七八糟。所以说，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故事来针对团体来应用，并且我觉得用这篇故事针对个人也行，针对个人，比如那些看到耶稣做神迹的那些人，他们很惊奇，是不是？他们在讨论耶稣的身份，难道他是大卫的孙子？不过他们仍然做中间派，或者犹豫不决。这样的回应实际上是一种拒绝耶稣的回应。耶稣是不是讲这篇故事来强调如此骑墙十分的危险？那要不咱们考虑单张上面所提出的这四个表现。第一，犹豫不决，就是说个人，这个人拿不定主意，他拿不定主意，也许他已经好长时间参加了教会的活动，但是他仍然骑墙，可能他很佩服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不过他还不能完全的加入到我们中间。虽然没有太多的障碍，好像他还在追求更多的证据。朋友们，如果犹豫不决，如果犹豫不决秒写你现在的立场，我希望你可以尽快的做决定，毕竟拒绝耶稣十分的危险。做中间派就是下面一个表现，做中间派就是类似的观点，对不对？但是这个人的回应是不是因为拿不定，不是因为拿不定主意骑墙，而是因为他以为不需要做决定，没有必要，不需要做。毕竟可能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的影响，这个人觉得可能各有所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当然他不要反对耶稣，但同时他也不要完全的去接受耶稣的教训。朋友，虽然看来这个立场很受尊敬的，很容人的，但是按照耶稣的教训，这样回应的确是一种拒绝的表现，所以很危险。我相信暂时我们中间可能没有第三个表现， 就是说舞动之中。毕竟要是你真的对耶稣无所谓，恐怕你不会浪费时间参加这样的活动。参加 Queen Mary 那个雪上 party 的人，第一次参加的人特别多，对不对？以后他们没有来是什么原因？我相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感兴趣，觉得无所谓，没有必要了解基督教。朋友们，这也是一种拒绝的回应，它十分的危险。尽管这三个表现基本上跟我们弟兄姐妹没有太大的关系，都是非信徒的回应，但是我告诉你们，最后一个拒绝耶稣的表现非常的普遍，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也许我们信主已经时间不短，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开始不够卫生，不全心为耶稣而活。可能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特别热心，经常祷告，天天尽量爱惜光阴，追求传福音的机会，后来慢慢理弃了起初的爱，现在仍然每星期参加教会的活动，但平时要是我们的信仰跟生活中面对的选择有一定的冲突，我们往往把其他事情放在首位，要么是我们的职业，要么是我们的家庭，要么是我们的充实感。如果有冲突，我们往往把他们放在首位。我们并没有全心全意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的做决定。圣经很清楚，三心二意为耶稣而活特别危险，不能将耶稣当作我们的救赎主，但不做我们生命的主。其实刚才 Iftikhar 分享他的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是不是很清楚的说，他成为我的拯救者，同时也成为我的一生的主。所以不能让耶稣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但是不做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觉得基督教只是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啊，如果方便使用我们就跟随耶稣，如果不方便那就放在一边，这个绝对不可能。不管是犹豫不决做中间派无动于衷，还是三心二意，都是一种拒绝耶稣的表现。我们要小心，你要告诉我自己，我要小心，否则的话，撒旦需要他要用更大的力量来使后来的情况比以前的更坏，非常的危险。那么当眼线的读者把11-12章读完，恐怕他们是不是在考虑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法利赛人拒绝耶稣，然后他也提醒这邪恶的时代，那真正的以色列到底是谁？上帝的天国到底有哪些人组成的？那咱们接着看12章的结尾，46-48节，耶稣还在对群众讲话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要找他讲话。有人告诉耶稣，你的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有话要跟你说。他回答那人，谁是我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伸手指着门徒说，你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是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了。46节只是永言永行，可是耶稣使用这个机会来讲解一个属于天国的人究竟要怎样。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点，天国子民的特点。 天国里面的特点。跟随耶稣的人要怎么样呢？耶稣的门徒以哪些品格认得出来呢？待会儿我们要看到耶稣提到天国子民的两个不同的特点。作为弟兄姐妹，以及遵循天父旨意。首先呢，我要避免听众误解的可能性。如果表面上的看48节耶稣的这个答案，看起来耶稣轻视我们的家族，是不是看来他觉得我们的直系亲属一点不重要？耶稣真的有这个意见吗？胡说。只要我们考虑别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很看重我们对家里人的责任。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要照顾年老的亲戚。那么耶稣干嘛这样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呢？如果现在比如说有穿门的声音，然后 Becker 进来说啊 Melody、你的父母来了，然后 Melody 说啊，我的父母是谁啊？你们都是我的父母。要是他父母听到 Melody 这样的回应，说不定不会让他们感到特别高兴，对不对？耶稣如此的回答，不是因为他要让亲戚难过，而要他要把他当做一个教训的机会。我相信我们都曾经用过这样的手段，尤其是我们当父母，比如说我可能跟Chloe 说，这是一个 Bible， 这是另外一个 Bible， 所以总共有三个圣经，对不对？我希望他会说呢，有可能说啊是，但是为什么我是这样的说呢？我绝对不是故意的说错，我并不是要骗 Chloe。而是要帮助他明白，对不对？我要帮助他学会取舍。那在这里耶稣要让我们明白天国子民的主要特点。感谢主，第一个特点非常的奇妙，我们作为弟兄姐妹，作为耶稣的家里人，耶稣基督他要做我们的家里人。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真是与众不同，它不是特别强调仪式和规定，但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是你加入到一个新的家庭。这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开你血统的家族，你血统的家庭，当然有时候像 Istica， 其实今天没有机会听到他就是很长的见证，其实不容易。他信主之后，他的父母就不愿意，就是继续跟他在一起，所以已经有10多年没有跟他们有交流，他们不允许他回家。去年圣诞节特别特别感恩，第一次他的妹妹姐姐我记不清楚，愿意就是跟他在一起，他特别感动了。但是已经那么长的时间不能跟他血统的家庭在一起，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不多，除非你是来自穆斯林的家庭，也许一些华人的家庭，但是不太可能吧。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成为基督徒以后没有必要来离开不属于我们的家族。其实神经常使用我们的见证来让我们的亲戚也信主，所以我希望我们经常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家里人是不是常常不理解我们？他们不理解我们新的价值观，不理解我们新的优先次序。所以说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现在属于新的家庭，并且天国的家庭要占首要的位置。 属于天国，真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不仅认识那位有伟大权柄的君王，而且他也是我们的家里人，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到现在为止唱了两首歌，对吧？第一首歌你看，威严之声尊崇，万代所拥戴，众天使敬拜，威权实战能力，尊严光辉荣美荣荣美，出息敬拜顺服基督是主，他非常的奇妙，威严的主，他是我们的君王。但同时呢，第二首歌，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最亲爱的伴侣，我们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他家里人的一个成员，非常的奇妙。感谢主，不管我们去任何什么地方，我们的家里人可以在那边，如果有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有亲戚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去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其实这个很难，但是如果我们去一个没有基督徒的地方，我们可以仍然知道耶稣基督还在我们的身边，非常的奇妙。上个月我去美国的时候，我住在一对美籍华人的60来岁的非常可爱的夫妇的家里，虽然我们以前不认识，我们其实很快就亲密，因为都认识到我们属于同一个家庭，作为弟兄姐妹，很难得。那怎么知道哪些人算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怎么知道？怎么分别呢？下面我们要考虑天国子民的主要特点。你看第50节，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属于耶稣的天国。我们再次的不要误解，耶稣没有说只有遵行天父的旨意的人我们才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他没有这样说，是吧？他没有说只要你遵行我天父的旨意你才能够进入我的天国，没有这样的说，是不是？他说什么呢？他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整个圣经强调天国子民依靠上帝恩典的必要性。那么在这里耶稣绝对不再讲以行得救，第50节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说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行为说明我们的身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显示他们已经属于天国，作为耶稣的弟兄姐妹。那么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耶稣这个教训一定引起他们的争论，毕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属于天国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祖先，他们纯洁的贵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行。耶稣要强调属于天国跟我们血统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顺服。感谢主，这几天有两个新的福音之家的 baby， 就是明恩 Abigail， 还有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下星期再说吧。两个小娃娃 Andrew 和辉的，我和 Becca 的，他们是不是一定属于耶稣的天国？不行。周三晚上的查经，我们是不是看到被重生的必要性？毕竟没有人完全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教训。为什么呢？你看前几个星期我们看到耶稣下面这句话，11章27节，他说什么呢？11章27节，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 和子所愿意歧视的人，没有人认识父。其实上周我们也看到顺父的重要性，凭着果子就能认出书来，记得吗？凭着果子就能认出书来。登山宝训也提出同一个真理，相信你这句话 也曾经听过。耶稣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作为君王的弟兄姐妹，真是非常大的福分，但是可不要忘了，我们还要顺服他的旨意。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一个人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除非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跟我们还是很不一样，对不对？耶稣基督，咱们听使徒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举了女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谦卑，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靠耶稣的顺服进入天国之后，我们自己也要顺服，天天全心全意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在最后的晚餐，你们记得没有，耶稣他多次的对门徒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行我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不必自满，也不必三心二意，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不要依靠我们的家庭背景，或者我们在海外教会的经验，我们要信靠耶稣的顺服，然后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天国子民主要的特点。难道我们的行为是否彰显我们作为耶稣的弟兄姐妹？感谢耶稣的恩典。下面我们要分小组，开始探讨怎么把刚才我所讲的应用在这两位海归的身上，就是张律师和小王。要不我们在两三个人的小组中开始讨论，10分钟之后我们就开始反馈。